四月到六月啊，我们都是有一个主题啊，就是警醒等候主再来啊。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来看啊，用不同的方面啊，我们怎样作为基督徒，我们怎样在这末世的时候啊，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啊。这是我们过去已经讲过的题目啊，我们还有今天以后还有一次啊，应该是在两个礼拜以后是吧？啊，就是这个月了哈。朱标弟兄还会跟我们讲到要基督徒要各尽本分啊，然后我们就完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讲题啊。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谈的就是基督徒我们要坚守真理。既然说要坚守这是不是容易的你需要付出代价的然后过了六月以后，七月到九月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新的题目因为是暑假了所以我们都比较轻松一点就会讲一些比较生活化的一些的主题但我们也有一个大题目就叫做日光之下活出彩虹，因为在大家的程序表里面还未出七月开始大家就可以看见了所以我们会讲一些比较生活化一点的题目现在那个大题目定了但是小题目每一次的讲什么其实我们还会有一个最后的定案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一些的题目你觉得有兴趣的只要是关于基督徒关于圣经我们可以讲的我们都可以那你可以跟教牧同工来分享有关什么的题目当然我们不是专家你要我怎么样去哪里去旅游那我就不能叫大家只要是圣经的真理我们都尽量可以在这七月到九月的当中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题目。那今天我要跟讲的是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已经讲完了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要看帖撒罗尼迦后书那后书的背景是什么呢为什么保罗要写帖撒罗尼迦后书呢？其实在前书的里面我们过去已经看过了就是保罗说帖撒罗尼迦教会当时他们在苦难的当中逼迫的当中所以保罗告诉他们他们是有生命见证的一个教会很远的地方都听见他们在信望爱上面他们都做得很好。但是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对主再来这个信息有一些的误解特别主什么时候来主来的时候那死了的人怎么办呢还有一些人就是主都再来了那我们不需要做工了就大家不做工在教会里面你供养我就好了所以保罗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是教导教会的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主必定会再来主来的时候他会降临死了的人会复活然后那个时候在世的人会必提上天。等一下我会跟大家来详细的来谈到主再来的那个时间发生的事情是怎么样。但是保罗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以后他就听见这个教会里面收到这个书信有一些的改善，但是他们还是对主再来的真理还是有一些的误解。现在的误解不是主什么时候来而是有些人他们传说主已经来了，既然主已经来，你们就没有被提了，你们现在是一下了你要受苦难的所以他们就很悲伤了我们都是没有盼望了因为主已经来过走了所以保罗再写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就是教导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主是要来，一定来，但主还没来在那个时候现在都没有因为主再来以前会发生一些的事情那个时候还未发生。他继续的也鼓励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要坚守真理还有要做工要不要懒惰所以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首先保罗第一开始第二章里面他就说了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骂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啊，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你看那个时候哈、啊，有不同的说法啊，有灵啊，就是那些邪灵啊，当然不是圣灵告诉他，就邪灵魔鬼撒旦的哈、啊，也会散布这些谣言，有啊不同的言论，还有人冒保罗写的书信啊，你说保罗那个时候主要都是靠书信啊来教导啊那些教会的哈、啊，有人就冒着保罗所写哈、啊，就是冒着他的名是就说啊我是保罗所写的哈、啊，就告诉他们啊主已经来了。啊！但是保罗说：“啊，你们不要动心，也不要惊慌。其实我们需要对主再来的这个信息啊，有认识。在保罗的时代啊，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我们现在那么幸运啊，因为那个时候新约圣经啊还未有完备啊，启示录应该那个时候还未写了哈、啊，好像使徒约翰后来才写启示录啊。”所以他们对主再来的啊，没有我们现在的可以看得那么清楚啊。我们现在可以把整个蓝图啊，我就跟大家来分享哈、啊，主再来的情况到后来啊，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来到的这个会发生的事情是怎样啊？按着圣经啊，我们可以看见。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主再来的事情啊，我们要认识啊，然后跟人家对你说啊，主什么时候来，或者是主已经来了哈。啊啊，我们都可以有一个清楚的哈、啊、一个概念哈、啊，不要被这些说话啊迷惑我们。其实在历史当中啊，主什么时候要来啊？主耶稣说他什么时候要来？啊，没有说啊，主耶稣自己也不知道的，他说啊，只有父知道。他来的时候好像贼一样啊，就是说没有人知道啊。其实主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来啊，这是对我们的好处啊。如果说主耶稣告诉你啊，2020年啊，明年2020年1月1号他要来，你会怎么做啊？啊，我现在还可以享受一段时间吧。然后最后的一个月我就发奋了，我什么辞掉我的工作了，我就全职侍奉神，是这样啊？神不要你这样的，是吧？神没有告诉我们啊什么时候再来，就是我要我们每一天啊我们都要警醒啊，都要警醒的等候啊，不是说他你知道什么时候来啊你才啊按照那个时段来规划啊。所以其实主没有告诉我们啊，是为我们的好处。但是在历史的当中，就算是在教会，有一些的教会都去啊猜测啊主什么时候再来啊，特别有一个啊，教会可能大家也认识啊，可能有朋友也参加了啊，这个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其实我小学的时候就是读那个，就在我隔壁嘛，我就在对面马路哈、啊，就是这个教会的学校，所以我也在啊那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啊幼稚园跟小学啊也读过一段的时间啊。这一个的啊教会啊，其实是啊可以说是一个基督教的异端啊，或者是极端啊，现在他们也没有啊那么偏离那么远。但是有一段的时间他们就是啊他们的啊领袖啊就是要去啊猜测主再来的日子。这位的啊1831年的时候，这位啊威廉米勒啊，就上面那个图这位啊，他就预言1844年的春天啊耶稣基督会降临。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叫他们的会友了，就变卖所有一切了哈、啊，就不做工了哈、啊，然后就去等了，等耶稣再来啊。但是最后当然是失望了哈、啊，没有来。他没有来呢，怎么可以、啊、解释呢啊？所以他们就说啊，我在查考的时候啊，然后就说啊，应该是1844年的秋天，不是春天，秋天还要过几个月再临啊。啊，最后当然也没有再来啊。那当然很失望了，那怎么样自圆其说呢？所以另外的一个领袖，那这个叫爱德生的哈，他就说啊，其实基督大祭司进了天上的圣所啊，没有降到地上，所以他们的预言还是真的啊。当然他们才知道了，哈，没有人可以确认的哈。啊，但是后来他们也承认了错误了啊，所以现在的这个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他们现在不叫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他们现在只叫安息日会啊 ,Seven Days Adventist, 啊，所以他们把这个复临这一段的黑暗的历史把它抹掉了啊。 但是在历史的当中啊，有人啊，甚至基督徒啊，都有这样的一个错误啊，就是去啊猜想啊测度究竟主再来啊是什么时候啊。我们不需要这样做啊，我们知道主啊一定会来，主任何时候都可以来，已经足够了啊。那我们就警醒，每天的警醒。那究竟主再来的啊情况啊，要发生的事情是怎么样呢？啊，这个图表哈、啊，可能以前在大堂谭牧师讲到的时候也大家也看过哈、啊。我今天比较详细一点的啊，来跟大家来啊讨论一下哈、啊。当耶稣基督啊被钉十字架哈、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在跟门徒有显现有40天啊，然后耶稣升天。耶稣升天以前，他向门徒说啊，他有一天会再来啊，所以这是耶稣所说的啊，耶稣所说必定应验的啊，所以耶稣还是有一天他一定会再来。但是耶稣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来啊，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那在这一段时间，耶稣升天以后到耶稣再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叫做教会的时代啊，就是我们教会的有传福音啊，那个我们叫教会的时代。在这一段时代里面的啊，死去的人啊，他们呢会去到乐园里面啊，跟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有一个不信的，另外一个信的啊，信的那个耶稣说，今天你就会跟我在乐园里面去了啊。所以现在哈、啊，如果我们离开世界以后啊，我们都会去到乐园当中。但是有一天，不知道哪一天，可以是现在，最好是这样，我讲到的时候耶稣来，我就好了。我讲到的时候耶稣来了，那如果我犯罪当中耶稣来，我就悲惨了，是吧？啊，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但耶稣啊会突然间啊会，耶稣会来到啊。当耶稣来到的时候，他会带着啊那些呀。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已经说了哈，那些已死的人哈会跟耶稣一同来到，但是现在是在天空上面，啊有大响声啊有吹号的声音，然后地上已死的人他们复活了啊，首先复活，然后还未死的人啊还生存的人啊，他们身体也会变化，然后被提啊到空中。与主相遇啊，所以有一天在云里面啊，我们会与主啊相遇的啊，所以在地上就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你想象一下啊，突然有一天，整个地上面所有真的基督徒啊，我说要真的基督徒啊，他们都突然间失踪了，当然这个世界哈、啊、就一片的混乱了。在地上面哈、啊，耶稣啊那个信徒被提以后，在地上面有7年的大灾难，在天上面哈、啊、也有发生一些事情啊，我跟大家等一下来分享。地上有7年的大灾难，这7年的大灾难可以说里面的灾难啊是从来没有人见过的啊，那么的厉害的灾难，可以说是天灾啊人祸啊，无论是政治方面的、道德方面的。啊，大自然方面的全啊，非常的大的灾难会发生，比如说哈、啊，日头变黑，月亮啊不放光，众星啊要从天上聚落，啊天势要震动，有行之的啊都要被烈火消化啊，可能是那个到时的原子弹的那些哈、啊，可能开始有爆发也说不定哈、啊，海变成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日头啊好像火炉一样的烤人。啊，河水干了，有大的豹子啊，从天落在人的身上，每一个有90斤，有没有想过90斤一个的大豹子下来啊，什么都啊压烂了哈、啊，如果是这样的哈、啊，所以是非常大的啊那个啊灾难在地上啊会发生7年的大灾难，然后在同时间在天上啊信徒被提以后。在天上也有两个事情啊，第一个啊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啊，或者叫做基督台前的交账。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不是因为啊你的罪啊，而是因为你一生里面啊你的啊论功行赏，神要问你啊，我给你的恩赐，我给你的机会，我给你的时间，你有没有好好的运用呢？ 啊，还记得那个耶稣所说那个比喻当中啊，那些仆人吗？来到主人的面前要交账了啊。那个时候啊，你会怎么样来向神交账呢？啊，有些人啊，他们是哈、啊、是保罗这些哈、啊、公义的冠冕啊，为他存留。但是有些人啊，可能是好像一条柴一样的啊，没错，被提了，得救了，但是好像从火中经过一样啊，是赤身露体的啊，就没有得到啊荣耀。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啊以后，有羔羊的婚宴啊，就是啊喜乐的啊，在跟基督一同啊在天上啊，羔羊的啊婚宴是一个非常啊美丽的欢乐的环境。所以同时间在天上有欢乐，在地上有大的灾难。七年以后啊，耶稣基督会跟信徒一同的啊降临在地上。这一次他会真的啊降临到地上，脚踏橄榄山啊，在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哈、啊，就会跟啊那个时候的啊撒旦的那个党羽啊那个啊兽啊敌基督啊，跟那个假先知还有啊所有的国家啊，就要打一场的仗。这场仗大家可能也听过的啊，就是什么哈米吉多顿的哈、啊，不是虾米啊，哈米吉多顿的大战啊。就是这个啊末日之战啊，也不是最后一次啊，就是但是这个是啊基督从天带着天使天军降临在地上打这一堂的啊哈米吉多顿不是讲哈米吉多顿的这一场的大战。那当然啊，当然基督的军队啊就会啊打赢了哈、啊、这个兽啊跟假先知就要被扔到硫磺火炉里面。撒旦哈、啊、魔鬼撒旦哈、啊、会被捆绑在无底坑里面有1000年的时间啊，所以在地上撒旦被捆绑的这1000年，在地上啊有1000年太平的国度啊，这1000年叫什么？千禧年啊，所以大家也知道哈、啊，这千禧年就是在地上有太平，因为耶稣啊跟信徒一起的啊来管制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有啊一段啊1000年太平的时间。但是在1000年的时间以后，1000几年以后，撒旦会被啊暂时的释放，然后就是打最后的这一场的仗了啊。撒旦把他最后的力量都集合起来啊，所有那个时候跟随他的啊那些军事啊各方面的，就要打最后的一场仗。这一场仗叫做啊哥格玛格之战。这个时候呢，他们当然也要输了哈、啊。就是天上有火啊，从天上来降下来，把所有这些的撒旦的党羽全部都啊烧毁了啊。然后撒旦啊会被扔到硫磺火湖里面啊，跟兽跟假先知啊在一起，永远的在这个硫磺火湖的里面。跟着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为着是给那些不信的人的啊。圣经说啊，如果你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你就要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啊，就是那个撒旦跟啊兽假先知所在的地方。只有啊你的名字是记在生命册上的，你才可以啊有啊得救啊，不需要啊这有这个啊刑罚。经过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以后，跟着最后的就是新天新地啊，就是新耶路撒冷啊，会从天而降啊。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啊，就是我们将来啊永恒的天家啊，就是我们永恒的居所。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啊，这非常的荣美啊，在当中啊，黄金街啊，碧玉城啊，没有痛苦，没有悲哀，没有哭号、疼痛、眼泪啊，就是永生的哈、啊、的地方啊。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哈、啊、从将来啊耶稣有一天会再来啊，一直会发生的啊，我们从圣经里面啊不同的记载里面，我们要记着啊将来会发生这些的事情啊。所以我当然希望我们每一位啊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全部都会啊可以被提啊啊，否则如果真的就留下来的话，你也知道将来会发生这种事情啊。所以啊这是对我们的啊一个的啊提醒。好，那我们来看了哈、啊、主再来的时候啊会发生 啊，这是个事情。但是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主还未来的那个时候啊，现在还未来啊，主他说在主再来以前有两件事情是必须发生的啊。第一啊，就是啊，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这里好像有一个矛盾的，刚才我们不是说主再来是啊，好像贼一样吗？那应该随时都可以来啊，那为什么说一定要发生这个离道反教啊，还有那个大罪人啊，沉沦之子？这个大罪人啊，其实是敌基督啊，是等一下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不是说啊一些反对基督的人，而是特别的指着一个啊一个人啊，我们相信一个人啊，也有人说可能是一个团体，一个政治啊或者一个经济的团体，也有人这样说哈、啊。但我个人相信应该是一个人啊，但是他代表了就是背后的啊势力。这个人还未出现呢、啊。那如果要等这个人出现主再来，那就不是好像贼一样了。那、啊、所以这里哈，帖撒罗尼迦后书啊，可以说是新约圣经里面哈、啊、比较最难解释的啊一卷的书啊。从这里好像看来有一点的矛盾，但其实他所说的啊主再来这个事情啊，其实他的是说的不同的部分。还记得刚才我说耶稣再来的时候，首先是在空中，然后我们被提嘛啊，那这已经是开始主再来的啊那个开始了啊。到地上的七年大灾难以后，主耶稣会带着信徒一起的来到地上啊，教他啊橄榄山啊。所以其实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说到的主必定会再来，这是提到是第一个的部分啊，就是主耶稣来到在空中要信徒要被提的这一个的部分。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啊所强调的啊，就是主降临到地上的这一个的部分。在这一个部分啊，是需要有这些的事情发生啊，因为敌基督啊，等一下我跟大家谈到敌基督啊，敌基督是哪一个时候出现的人物呢？就是在七年大灾难里面所出现的啊，这一个的人物啊，是一个啊一个人物，这个人还未出现啊，但是有一天信徒被提以后，地上大灾难开始以后，这个敌基督啊，他就会啊慢慢的啊。也不说慢慢的哈、啊，就是这几年里面哈、啊，他就会啊，他的疯狂的哈、啊，他的势力哈、啊，就会达到了顶峰啊，在啊中间三年半的这一段的时期里面啊，敌基督的势力啊会达到了顶峰啊，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哈、啊，首先第一个在主再来啊，主降临以前啊会发生的哈、啊，第一个是离道反教的事。你说我们现在有没有离道反教的事啊？多得很啊！你就看哈、啊，很多的不同的宗教哈、啊，离道反教当然是说啊，基督教的啊反叛基督教的啊，就是说从基督教出去的啊，佛教啊那些我们不计算了哈、啊，因为那个不是跟基督啊基督教有相关的，这只是从基督教来。的异端啊，或者异端邪说啊，有很多很多啊，现在已经很多，到了主再来的前后那段时间啊，会更加的多。在基督教的异端的当中，有三个啊，是三个最大的异端，你知道是哪三个？我给大家看了哈、啊，有三个最大的异端啊，就是天主教、摩门教啊，还有啊耶和华见证人啊，这三个是最大的哈 啊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哈、啊，但是跟随的人啊是比较少。有人说啊，将来可能敌基督啊会借着天主教的势力啊来崛起啊，那当然是未来的事情哈、啊。那有人是这样说哈、啊，因为啊敌基督啊是代表的将来会代表的那个复兴的。啊，罗马帝国，那天主教就是跟罗马帝国有啊密切的关系啊，所以这三个啊是啊基督教的异端啊。首先天主教啊，天主教其实跟基督教也挺 相似的啊，但是里面也有一些东西啊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有几个方面哈。首先他说那个圣母无原罪啊，这个事情啊，所以他们拜圣母啊，求圣母啊，教皇无误，然后崇拜圣像、圣物、圣人啊，所以在天主教里面很多的偶像啊，甚至一些的圣物啊，就是有些圣人的骨头啊，那些他们都会去拜的啊，他们对传统的礼仪与圣经要有一个同等的地位啊，不单单要圣经有权威啊，其他的礼仪也有权威。除了正典以外也加征了一些次经旁经，也纳入了他们的所相信的那些经文的当中啊，还有把那个圣职的人员跟平信徒区分啊。啊，就在基本的教义上面其实他们跟基督教也是相似啊。其实基督教本来就是从天主教，我们叫做更正教啊，其实就是从天主教里面更正出来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太腐败了那个教廷。然后另外一个是摩门教啊，摩门教跟耶和华见证人可能他们也去过你家敲门啊，摩门啊，也说也可能大家也见过了。穿的很齐整的好像我今天差不多我今天就是那个穿法。他们还厉害他穿西装的但是都是白衬衫黑裤的那些年轻人，他们每人生奉献两年去传教的，很厉害这摩门教也是什么问题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认为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个别的神上帝本来是人他有血肉之躯还有很多的妻子儿女然后呢耶稣是上帝跟玛利亚交合结合所生的所以耶稣不是神他们也不相信人有原罪，也不相信有地狱除了圣经以外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经典特别是摩门经教义与圣约无价珍珠那些都人所写的他们都加了进去他们的里面还有他们提倡那个一夫多妻所以摩门教特别在那个美国犹他州的那里如果你想多几个妻子你就那边的合法的因为那个摩门教的他们是一个人可以男人可以有很多很多妻子的他们相信这是的道理然后耶和华见证人跟摩门教很相似的，有时候我们也把他们混乱了他们也是否定三位一体否认耶稣的神圣他们说耶稣死了以后他没有复活只是神后来就赐给他一个灵魂也否认有天堂地狱这些事情也耶稣基督的救赎不能使人得到永生要靠自己的功德守律法纪律这些的事情他们也不吃血还有他们是绝对要反对输血的所以你也听过有些新闻他们有生病或者受伤的时候他们甚至他们的儿女都不容许输血因为输血的时候就把那个罪恶的血都灌到了他们身上所以宁死他们不做这个事情所以也有这样的一些的信念。所以我们看见离道反教的事情很多到耶稣来的时候更多但这个几个是最大的几个异端。那我们来看敌基督，这个敌基督不是就是所有历代以来反对基督的人不是形容那个那些人当然在历代以来很多很多人都是反对基督教、逼迫基督教都有，但这些人我们只可以叫做抵挡基督的人，不是敌基督。敌基督是特别指的一个人或者有人说是一个团体了这个敌基督在圣经里面也有不同的名称在不同的地方，在约翰一书里面就指着这个是叫做敌基督，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叫这个叫做大罪人沉沦之子、不法的人这有三个， 但以礼数里面称呼这个叫做小脚，小脚，小脚，那怎么读？小脚啊。然后在启示录里面啊，就称这个叫兽啊，所以啊有这个兽的印记啊，新兽的印记号码是什么？666啊，等一下我们也看这个666这个事情啊，有些人就用这个号码啊，就来啊配对啊，测多一下啊，就是谁是敌基督，就用这个666这个事情啊。这个敌基督是指着一个特定的一个啊，是撒旦的啊代表人啊，可以这样说啊，他有很大的权柄，不但是地上的权柄啊，还有属灵的。不是要叫属灵，应该叫做超自然的啊，超自然的那个啊权柄啊，他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啊，圣经啊，刚才我们读的《特撒罗尼迦后书》啊，这个人他抵挡主啊，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这个敌基督你不要惊奇，他可能是基督徒。从教不敢说是基督徒啊，是从教会出去的，啊，你可能开始的时候你以为他是基督徒，所以他后来啊坐在圣殿的里面啊自称是神，啊，所以高抬自己，啊，今天人都是这样啊，我们厌烦纯正的真理啊，讲到哎太闷了哈，啊，给个神知我看。啊，做些神奇妙的事情，哇，那很多人就去看了啊，啊，就去膜拜了哈，啊。但你要小心啊，啊，其实这个敌基督啊，他有他的能力啊，跟着上面唱了啊，他可以行各样的异能的，这不化的人来啊，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他也可以行神迹奇事的。啊，你不要说啊，你可以行啊行神迹奇事，哎，那你就是神，敌基督也可以，撒旦也可以啊行神迹奇事，所以我们要小心啊，我们要按着真理啊，为什么我们要坚守真理？就是这个意思啊，不要看一些外在的啊，不要看一些神迹奇事，我们就以为啊这是真的，这神啊，其实啊反过来就是啊是敌基督的啊作为啊。也不要单看那些自吹自擂的那些人啊，哎，我是神，他是那你就信他啊。今天这个世界真的啊，是那些啊高抬自己的人啊，就很多人去拜他啊。那些谦卑的人啊，就没有人去理他啊。现在选举都是这样的啊，你看那个特朗普啊，明明他都是那个夸张的人，但是为什么又会选得出来啊？这个世代就是这样啊，因为我们都是。啊，要跟随这样的一些啊自夸的人啊自抬举自己的人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啊，但应该特朗普应该不是敌基督啊，等一下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他应该不是。然后啊，现在的情况啊，保罗说什么啊？这个现在你们也知道哈，啊，第六节哈。啊，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又要用他，又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啊！这是一段很难解释的经文啊，因为很多的争议啊，究竟这个啊，首先不法之人啊，敌基督是谁？还有那个。啊，拦阻他的是什么啊？有不同的说法。这里说啊，这个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了啊。虽然敌基督他还未有啊正式的走出来啊，因为啊那个主啊被提啊，这个信徒被提，主再来还未发生，七年的大灾难啊还未发生，所以敌基督还未有正式的走出来啊。但是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了。啊，而且已经发动了很多年了。就是什么叫做不法的隐逸呢？就是从不同的事情的里面，比如说啊，我们现在很多的那个价值的观念啊，人呢都是啊很自我的观念啊，人的那个金钱啊，那个啊人的那个情欲的泛滥啊，现在那些啊大麻又合法化了啊，同性婚姻啊又合法化了啊，还有那个啊。 国家里面的哈、啊、很多那个腐败的事情了、啊，那这些都是不法的隐逸，啊，还未到的那个大灾难，但是一直都是撒旦的权势，一直的渗透在人的心中啊，渗透在整个世界的不同的国家的啊里面啊，人的心啊一直啊慢慢的败坏啊，这就是不法的隐逸。那究竟是什么拦阻这个敌基督啊？有他会要出来呢？圣经说这里有一个拦阻啊，等到时候来到的时候，他会显露出来。啊，我相信哈、啊，我在看着不同的书里面，这个拦阻敌基督出来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应该就是圣灵和教会。啊，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些人说是一些政治啊，一些国家，但这个是应该是说到是圣灵啊和教会。因为啊，有圣灵和教会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把人啊归到主的名下啊，是拦阻敌基督。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教会会被提啊，那个时候都是这里所说的了哈 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啊，等到呢拦阻的被除去啊，不是说神要除去教会，而是说教会在当主再来的时候。教会啊，基督徒会被提，教会被提的时候，地上就一片的混乱啊。所以这个敌基督，他就可以乘着这一个机会就走出来啊，就说你看这个世界那么的混乱，我们需要有一个人啊来啊管制啊带领整个世界啊，他就走出这个就是这个代表的啊人物了啊。所以啊，更有人说哈、啊，可能那个时候他说啊，我们现在要对付那个外天的天外来客啊 ，UFO 啊，因为有人把我们的那个地上的人都吸去了哈、啊，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啊，要对付这个那些外星人啊，也有这样的说法。那无论如何啊，这里所说的啊，就是这个事情。那究竟谁是啊敌基督呢？啊，我想大家都很有兴趣啊，谁是敌基督？谁？但是敌基督还未来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但在历史的当中。啊，有不同的猜测啊，有这些人，他们是怎样来猜测的呢？有人说啊，是那个天主教的教宗啊，因为他们离道反教啊，也有刚才不是说也说过嘛，那个啊天主教是复兴的那个罗马帝国啊，所以有人说是啊那个啊教宗，也有人说是罗马的皇帝啊尼禄啊，因为他逼迫教会。他也曾经啊，在啊圣殿里面啊，他高抬自己啊，做是神啊，也有是从那个666啊，你看见有很多都是666啊计算出来的，甚至那个微软的那个都给人家做叫敌基督啊，也是从那个666那个号码啊来计算出来啊，也有人说是纳粹德国元首啊希特勒啊。有人说尼采，因为他写了这本《上帝之死》的这本书啊；有人说那个英国的皇储啊，查理斯王子啊，因为他的他皇冠上面有七个什么那个像啊，来还有他是罗马帝国的第八位的啊，如果他做皇帝的时候，他是第八位的查理斯王帝啊，微软的那个 Bill Gates 啊，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啊连在了啊，因为他。他得过那个诺贝尔的和平奖啊，他也推动同性婚姻啊，也与那个以色列签订合约。因为敌基督一来的时候，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跟以色列啊要签订合约，然后三年半啊大灾难的三年半中间，他违反啊这个合约啊，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说法啊，所以有人就把这个有拉到奥巴马那里去了啊，因为他跟以色列签订合约了哈、啊，那究竟谁是敌基督？其实不重要，我们根本啊，圣经里面哈、啊、没有告诉我们啊，我们不需要去猜想，就好像我们不需要去猜想耶稣究竟什么时候再来一样，只要你知道将来啊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啊，要小心警醒，那已经足够了哈、啊，没有必要要去啊猜想一下谁是。敌基督，但敌基督啊，根据圣经里面啊，我们可以有一些的范围。敌基督应该不是毛泽东啊，因为敌基督应该不是中国人啊，可能是放心一点啊。 啊，因为他是那个复兴的罗马帝国的啊这个里面的那个代表啊，所以最大的成数他应该是一个欧洲人啊，所以啊希特勒啊这些啊英国皇储那些人啊，那些机会比较大一点。也有是啊，不，我但当然不是了，因为过去了，当然不是了。我说将来啊，这是欧洲人啊，应该那个成数啊比较多一点。还有人说啊，在最后的，还记得在但以理书里面谈到那个像啊，啊，在最后的脚的时候啊，现在是脚是末后了，末世的时代，脚是有十根的脚趾啊。他们就说啊，这个应该是代表了啊，有十个王或者十个国家。那你这欧洲那个欧盟有多少国家啊？欧洲那个经济共同体十个国家啊，所以有人就这样来拉进去了哈、啊，就是说那个将来的敌基督啊，就是欧洲人，他会带领这个欧洲联盟啊，将来就统治整个世界，在这个大灾难的时期啊。我告诉大家，就是不是要大家去猜想，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啊，我们不需要去猜敌基督是谁，因为如果你是真正的基督徒的话，你根本没有机会见到敌基督，因为你被提了是吧？啊，耶稣来的时候啊，教会被提了啊，你已经在天上了哈、啊，所以我不希望大家啊看到这个敌基督是谁，啊，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真正爱主、信主啊得救的基督徒啊，因为那个时候啊，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被提到天上啊，在空中啊与主相遇。好，那我们啊也要小心啊，不要做啊被迷惑做啊沉沦的人。敌基督的来到啊，就是要迷惑人啊跟随他。这些沉沦的人啊，圣经里面说啊，这些沉沦的人都是跟随敌基督的人啊，他们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啊，这里说啊，这些人啊，他们跟随敌基督的时候，他们也去行诡诈，他们没有一个领受爱真理的心。这里其实也有另外一个解释啊，不是说啊他们不爱圣经啊，当然他们不爱真理，但是这里原文圣经里面其实是说啊，他们不领受真理的爱。真理的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救恩啊，就是在神的救的真理里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爱，神给我们的救恩，他们不领受啊这个救恩啊，所以他就不能得救了啊。你领受这个救恩的时候，使他们就可以得救，但你不领受的时候，你就不能得救，啊！所以我们啊，如果还未信主的人啊，我们真的还要赶快的啊，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啊，以致我们可以得救。因为他们啊跟随敌基督不领受真理的缘故，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当我们离开神，当我们不愿意接受神的时候，这里说啊，神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是神要给你一个这样的心吗？不是这个意思哈、啊，而是神任凭我们啊。如果你不信他，神最大的刑罚就是任凭你。如果神继续的啊来邀请你啊，神继续的派啊弟兄姐妹去啊向你传福音啊，来劝你，那是神的恩典。但如果你啊是执迷不悟的话啊，神的惩罚就是神任凭你啊。神没有说立刻要你死，但是有一天啊，如果我们不信的时候，有一天啊，就好像我刚才说到那个主再来的时候，将来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都要承认我们是罪人。有人说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当然我不知道哈、啊，但有人说这个情况可能好像这样啊，就是所有人在一处，然后面有一个荧幕，就好像这里的哈、啊，有个荧幕，然后把你一生里面你所做过的啊，这是人家不知道的，当然哈、啊，不是做表面的，不是你心里面想的啊，你做过任所有的事情，就把你一生就播出来，在所有人的面前。 你想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说我没有罪？啊，我就不敢了。啊，我所以在人的面前你可以啊怎么的风光，你怎么啊什么的道貌岸然岸然啊啊，但是在神的面前啊没有一个人。所以到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说啊，我是一个罪人，我是配得那个啊定罪啊那个刑罚。唯一的解决的方法就是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没有其他的救法啊，所以我们啊赶紧的来相信耶稣。啊，这个我要特别要跟大家来啊一提了啊，就是这个啊东方闪电哈、啊、全能神教会，为什么呢？哈、啊，因为这一个的异端啊，他们特别的啊在华人教会当中啊特别的活跃啊，他们甚至是渗入一些啊教会的里面哈、啊，把一些的啊基督徒啊拉走啊。我们教会哈、啊、不是在国语堂哈、啊，国语堂也有啊这样的一些的情况啊。很容易啊，如果我们没有警醒的话啊，很容易会被这一下的理论啊这些人啊抓走。这个其实听起来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信啊，但是就是这样啊，今天世人就是需要信一些的特别的事情啊。啊，他们是根据这些的理论啊，也是用圣经的，但是他们解错圣经。他们也有很大量的视频，所以你在网上如果你看见有些你以为是基督教的，很大的可能他们可能是全能神教会啊，或者是东方闪电。他们在国内啊就被定性为邪教啊，因为在国内他们做了一些的是违法的事情啊，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啊他们还是基督教的异端啊，还未到一个邪教的地步。他们信了什么呢？不信三位一体啊，信那个父变子，子变灵这样的一个说法。最奇特的啊，就是说耶稣基督第一次是道成肉身是男的，但是第二次啊是中国道成肉身在中国是女的啊，所以有一个女的基督然后呢，现在已经是千禧年的国度了啊，意思就是说主已经来了啊，这个可能就是说那个女基督然后。你要守诫命，信奉道成肉那个女生的基督，你才可以得救啊。那就是说，你不信他，你就不能得救了啊。还有他的理论，他的道理比圣经更完全啊。这个我们也听过了啊。那些走去了那个东方闪电的全能神教会人，你跟他谈的时候，他说，我知道的比你更多，圣经不足够，所以我们现在把那个的道理我们跟你解明了啊，所以自称他们的书道理比圣经更加的完备所以我们要小心啊。特别这个网站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东西的就是中文圣经网我自己去看我都找不到一些的端倪就什么是异端的你单看这个网站真的很难知道是异端其实不单指这一个还有其他一些都是所以我们要小心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了如果是这个中文圣经网的你不要以为是纯正的千万不要看也不要传给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留心。那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知道这么多了在末世要发生的事情，那我们要怎么样呢？刚才姐妹我没有叫她读我们一起来读这最后的听到那家后书第二章的最后的一段我们一起来读主所爱的弟兄们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惧是我的口传的，是信上所写的，都要坚守。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所以保罗说我们看见有什么这么多的事情了，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 站立得稳啊，我们要啊坚守真理啊，因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神拣选我们啊，我们因着信真道，以致我们可以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其实就是跟刚才我们反过来那些沉沦的人啊那个比较啊，那些沉沦的人他们是啊走向虚谎啊，他们跟随那些啊敌基督啊，他们的结局啊就是沉沦啊，就是永远的啊被扔到硫磺火湖。但是我们因为信了真道，我们有圣灵啊在我们的心中，因信称义，我们能以得救。所以不要惊慌，也不要轻易的动心啊。在末世的时代，我们会听到越来越多的啊，这有关主再来的事情啊。其实我们不需要太过啊太过关注这个事情，只要我们做好我们的本分啊，读好我们的圣经啊，你会啊，我们站立得稳，不要轻易的动心，也不要惊慌，要站立得稳啊，要领受教训啊，要坚守啊圣经。其实说哈，如果你要辨别那个伪钞那个钞票，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啊？
验钞机
啊，当然验钞机，但是最验钞机你要对比那些真的钞了是吧啊，你要知道真钞是什么，你才知道假钞是什么。所以最好的你要辨别假的东西，你就要认识真的东西。你不知道真的东西，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真什么叫假。所以说啊，如果我们要辨别什么是假的教训，你一定要多花时间啊，你要认识我们的真理啊，认识我们的信仰啊。其实啊，这个大家都啊知道了，我们教会啊有这个读经的计划啊，260就是每个礼拜五天，一年52个礼拜啊，我们每天都有圣经一章一章啊，也有灵修啊，也有主日学啊。就我们今天早上也有260的班啊，可以啊再深入一点的来啊来看圣经。我们必须要多读圣经啊，不要常常在网上看那些文章。我不是说那个不好，但你看那么多的文章，你不看圣经的话，那真的本末倒置啊！不要这样啊，我们要多看圣经，多默想啊神的话语。所以这个啊，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啊帮助大家啊来啊读圣经啊。也不是很大的野心，每天读一章，4年半你可以把整本的新旧约圣经啊你可以读一遍啊，还可以啊有灵修。所以啊，其实那个网站在，如果你还未开始的话啊，我相信很多弟兄人已经开始了。如果你还未开始的话，在我们的程序表里面有一个啊表啊，在上面有一个网址，你进去那个网址你就可以看见啊，然后你按着这个啊，手机图示装置的，你就可以安装一个图示啊，每天你一按就可以进去。每天我们会有啊圣经啊，你可以听，你也可以啊一起看着啊那个经文啊来读啊，整章的圣经那就读一章。你要跟着我们有灵修的部分，灵修的部分是比较短的啊，抽了一段啊给大家来默想啊，你就看那个灵修的部分。然后我们有默想的啊提议啊，你就看这个啊帮助你怎样去默想啊神的话语。然后啊也有祷告啊，也有诗歌啊，这是我跟啊朱标弟兄啊都是现在是我们两个主力的啊，所以大家除了要你们要看圣经以外，你们也要支持一下我们啊，当然第一个最重要啊，你要多看圣经啊，但是你要给我们啊支持，大家多看圣经啊，多聆听神的话语，默想啊，还有啊下面的诗歌。如果你啊你是科技人才啊，比较知道怎么用手机的，我们也有一个一个 program 啊，帮助你啊，你可以记录啊你读了啊的圣经啊，你可以知道你在过去啊读过什么圣经的章节啊，都啊记录下来啊，这个是帮助我们读圣经的啊。我希望鼓励大家，在未来的你不要怕啊！哎，你说我们现在已经列王记了，那怎么办？我以后我们会循环的啊！你从列王记开始，以后到启示录以后，我们又再回去创世纪的啊！所以你跟着4年半，你可以完成整本的啊新旧约圣经。 当然你说我要快一点，我一年要完成新旧约圣经，那、当然好啊，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啊啊，我鼓励你。不但我们要认识圣经，我们也要认识我们的信仰。有什么最好的可以帮助我们啊？很简单的啊，可以把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啊，可以啊，可以解释出来啊。我觉得那个使徒信经是很好的啊。我们教会是没有这个传统了。以前我去的教会，每次都要念使徒信经的啊。你把它背下来的时候啊，对你认识我们的那个信仰啊，是很有帮助的。